比这个死海里就高出了600英尺，但整个山呢、是一块岩山，都是岩巴，所以呢靠近这个靠近什么靠近这个死海的那一面的东面的就好像冰河一样，因为事实上岩的这个氯化钠结晶起来也跟冰差不多的，所以然后呢因为这个海浪啊在那里冲击的缘故，所以有的变成一个洞，有的地方变成一个柱子，那么有的地方看起来好像一个哥德式的建筑，好像一个大教堂一样，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实在是风景很美很美的。那么然后每一根锁那个柱子像根柱子一样，那么那个就是岩柱了。那么向导啊带你到那个地方，他常常告诉你这个就是罗德的起伏，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那个常常变，那个柱子常常变，因为200年前跟现在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的确确这就证明说那个时候的的确确这个罗德一回头呢就变成岩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神就从天上降下硫磺等等，然后就把那个城毁灭了。那么有很多的考古学家他们认为说那次呢神毁灭这两座城大概是用了三个方法，这三个方法都可能的。一个是火山，那么第二个呢是火山加上地震，第三呢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的话告诉我们说那个谷啊南边的岩谷叫西定谷，西定谷呢圣经说那里有很多石器坑，这个石器坑什么意思呢？石器坑事实上呢就是今天我们铺马路的沥青，就是那些东西。所以地震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最近已经震过2-3次一个大地震来，结果呢我们知道那个石沥青呢就喷到海里面去，然后阿拉伯人呢他们就去挖就去凿，然后呢就用骆驼就运到全世界各地，都是几千美金非常非常值钱，因为埃及人他们要这个沥青，他们用沥青呢来包裹尸体，能够做木乃伊，能够叫尸体能够长久，所以呢是非常非常赚钱的。那么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有四王五王战争，四王和五王的战争就是在创世纪第14章，那么那些四王是不远千里而来从巴比伦来，他们一定要算算他们的代价，所以多半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的沥青，很多很多的沥青，所以只要一个地震来就那么这个沥青呢就被抛到这个附近去，所以我们知道在犹太历史上他称这个死海叫沥青海，那么这就那个到处都是这样。那么大家不要忘记了，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大家相信说有三个可能，一个可能是火山爆发，然后呢那么那个附近很多很多的石头都是像这样充满了岩巴的，所以很可能呢这个罗德的妻子他一回头他应该立刻往前走，他舍不得，结果呢那个盐呢就洒在他身上，那果然就叫他变成岩柱，所以神的话是很准确的。但是也有人说不一定需要火山，可能是火山同时有地震，那么然后呢就沥青呢再加上火山里面易燃的东西呢，结果就是像圣经里面说给我们看一下好像有火迹上的，因为亚伯拉一看呢整个像火窑一样，那个情形呢和这个当地那个沥青这些都发生关系。那么还有圣经学者认为说事实上不需要火山也不需要这个地震，我们这在美国很多油田爆炸，这个油田爆炸它有些地理原因在里面，那么怎么样叫那些油田爆炸同时呢也可以叫这些在叫这个附近呢，这个因为我们说这个海底或者附近都充满了沥青跟石那个就跟石油差不多的东西，那是跟有关系的，所以呢很自然的会有这一类的爆炸，那么结果那个光景呢神就把整个两座城就把它毁灭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所看见的周围的景色，所看见的周围的景观，就像圣经所说的本来是乐园，本来呢是埃及地一样，但是今天收在我们眼帘的就是这种凄惨的状况。因为弟兄姊妹，神要给我们看见当这些地方经过审判变成空虚混沌以后，那么弟兄姊妹， 那个光景那个情形像什么，就是一片的荒凉，一片的死亡，一片的沉寂。大家都知道索多玛和摩拉是代表世界，索多玛和摩拉代表许多罪恶的心，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死海今天有一个贡献。这个贡献是什么呢？如果大家特别是女士们如果要到死海去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死海里面有很多的泥巴是黑的，所以很多的女士们呢到了那里啊，特地是把那些泥土啊就涂在全身上，那么这个人就变成黑人，就变成黑的泥巴人。但是听说呢，你把这黑的泥巴涂在皮肤上呢，会叫皮肤非常的嫩的，会叫皮肤非常的好的。所以如果你要养颜，如果你要叫你自己更美丽的话，那么那的的确确很多人到那里都喜欢，或者是去那里洗一个泥土浴，或者那都是黑泥巴。那么或者你买一些东西回去，听说呢有很多这一方面的功效。大家不要忘记，现在全世界最好的化妆品它的来源是从死海。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很清楚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罗德的妻子就是因为留恋那个世界，他回头一看，他实实在在失手回头一看就变成眼中，所以不是死海就没有吸引的地方。这个世界虽然像死海一样，仍旧能吸引很多很多的建筑，叫很多的接触情不自禁就回过头去看，结果变成眼珠。我们主说眼社会怎么叫他在洗，眼最主要的目的是调味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防腐的，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冰箱，所以你看你只要有盐就能够防腐，这个世界到处都是腐烂的。但是镜子接着出就是那个盐。但是什么时候我们变成了纪念碑了，什么时候我们变成罗德的妻子，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原处。原因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舍不得那个世界，虽然神要把它毁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还是流泪。所以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说，要记得罗德的妻子，不要忘记罗德的妻子。所以约翰怎么说，不要爱世界，因为世界上的这一切很快都要过去。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世界好像是永远的，但是经过地震，经过一些的灾难，一夜之间你看见吗，所有人都变成过眼的云烟。政府可以帮助，政府可以周济，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那些财务上的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这个就是世界的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甘心，许多时候我们还是留恋这个世界。主的话说，你们要纪念罗德的妻，记得罗德的妻子。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弟兄姊妹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女人那个辫子，那个圣经讲的这个辫要用许多的辫子来化妆自己的时候，那个辫子那个字根呢和世界是一个字根。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说这个死海所代表，死海是最靠近世界，死海也最代表世界，死海是能叫我们回头，能叫我们留恋，能叫我们从眼变成眼中。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我们从地中海，如果不从约，从耶利哥，不是从什么？当我们从这个一，从什么？从这个耶路撒冷的北边，沿着那个西伦溪流，你知道主耶稣当他最后的晚餐以后，他带着门徒经过那个基伦溪，那个时候还有水。因为那个差不多快还没到夏天的时候，所以那个水还是有水。那个水是怎么往下流？就是刚才我所说，一直流到死海，是越流越低的。那最近的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他们相信说， 这个逾越节的时候，他不是在祭坛上面，不是宰很多很多的逾越节的羔羊吗？那么大概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每一个逾越节要宰25万只的羊羔，没有下次的羊羔。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血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逾越节羊羔的血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圣殿在摩利亚山上，摩利亚山上有祭坛，那个时候主耶稣那时候有祭坛。那么那个祭坛呢，上面就是宰这些这个羊羔的这个逾越节羊羔。那么血到哪里去呢？那现在考古学家发现说，大概呢，因为那个血一定要经过铜祭坛，就染流到那个祭坛的那个这个角。那么这脚呢，你现在仔细去看那个附近的结构呢，就应该是流到盘摩利亚的磐石底下。那么那个磐石底下没有多久以后，那个血呢就流到基伦西，然后一直被送到哪里，就被送到这个被送到犹太的旷野。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赎罪日的时候，以色列要做两件事。那么我们的祭司要按手在百姓身上为百姓赎罪，同时另外一只羊呢要把它送到旷野去。那么弟兄姊妹，我问大家，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羊你要把它送到哪里去？就是送到那个旷野去。所以你看见羔羊的血啊，就是往哪里流呢？就是沿着基伦西，就是一直这样往家里往家里往下流。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要流到那个犹太旷野，那就是主耶稣受试探的地方。那不止如此，你再往下走，再往下走，只要在海平面底下所经过的那个河谷，到今天犹太这个当地人怎么称呼这个谷呢？他们叫做活谷 ，Fire Valley。Valley 就是河谷，干的河谷。到有水的，他仍旧可以水，但是那个时候你很靠近死了。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进到一种的光景，好像地狱的光景一样。那那个时候，你觉得这里的气候呢，连血都下不来。最后呢，我们知道那个水就进到哪里，就进到了死海。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条路呢，就是圣经里面的预言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怎样的要把死海变成加勒利海。等一等，明天我们再来看圣经中的预言的时候，圣经果然给我们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脚踩在橄榄山上，他不只是要叫以色列人从其中逃走，他不只率领军队打，他不只率领这个圣徒这个圣者他不只率领天使天军打了美好的胜仗，胜过敌基督。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万物就要复兴。所以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连死海都要活过来。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圣经中的预言讲到死海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将来主耶稣是怎么做这个动作的。那么等一等，你就会发现，刚才我们说希伦西所流过那条路线，就是将来你看见有水从圣殿流出来，一直往东流，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去。最后流到死海的时候，凡是这个活水所到的地方，结果死海就变甜了，而且四周围有许多的树林，而且有渔夫就在死海的两旁撒网，就好像在加利利撒网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我们今天和昨天的话似乎都是预备的，到了明天，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圣灵会很明显的给我们一幅图画，给我们看主回来的时候，万物都要复兴。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死海要变成加勒利海。但是弟兄姊妹，凡是主再来的时候，他所要做的，事实上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在圣灵里面已经做了。将来他要所要做的是物质的，但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是属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身上，圣灵已经做这个工作，把我们的死海要变成加勒利海。雅各的例子，雅各的故事就是这个例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天要看 到底在圣经的预言里面，圣灵怎么预言将来主耶稣第二次来所要完成的？